我们把那个圣经翻到新约的使徒行传第六章，新约使徒行传第六章，在新约的108页。新约108页，好，我来为大家读哈。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比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啊亲自的来到我们中间，主啊来啊造就你的众儿女，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主啊更多的能够来向你，更多的能够来爱你，更多的能够来渴慕你，主啊更多的能够来追求你的同在，主啊愿你的同在充满在这里，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慕你的同在，宝贵你的同在，主啊愿你的同在，主啊满足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的心更多的啊来渴慕这个上好的福分，主啊求你啊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你，都得着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这一段的经文呢，今天我们讲一个就是说团队的重要。这一段的经文呢，在最后的第七节哈，他这地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他讲到他说呢，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这道。这里显然是讲到就是说呢，耶路撒冷的教会非常的蒙神的祝福，那神的道呢非常的兴旺，也就是说呢，这个神的道在教会里边要兴旺起来，这个道兴旺起来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整个教会就丰满，就大大的成长。所以我自己觉得呢，我们要借着这段圣经呢来看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怎么样来为教会来祷告。显然在这个结局是神非常渴望我们看到的一个结局，就是神的道大大的兴旺在教会里边，然后许多的人归主，然后甚至许多的祭司都信主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初代的教会，刚开始初代的教会呢很快就成长成一个上万人的一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成长了这么快速这么大了以后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团体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这段的经文里边呢，你就会发现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团体。一个呢团体呢就是众使徒。所以呢那另外一个团体呢就是执事的一个团体。所以这两个团体在教会里边有很好的侍奉。那前面一个团体呢在这里边呢你看到了以后，前面这个十二使徒呢他们是专注在传扬神的道，专注在属灵的建造上面，
专注在属灵生命的建造上面，专注在这个祈祷传道上面，这个团体。那另外一个团体呢，就是执事的团体。那这个团体呢，是专注在教会的行政的管理，或者是教会事务性的侍奉，教会很多人际的一些需要的上边的服侍的这个层面。那这两个团体呢，我自己个人相信哈，这两个团体跟整个教会的这个兴旺是非常有密切的一个关系的。也就是说，十二个使徒他们生命里边跟主的关系，他们生命里边的内涵，他们生命里边被主塑造到什么样的程度，跟整个的教会属灵生命的塑造很有关系。那七个执事他们的生命被神塑造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们跟主的关系，他们生命塑造到向主到什么关系，我相信也跟整个教会的这个属灵的水平是很有关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哈，就是说呢，初代的这个教会，这第一个教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么样的蒙福，跟这两个团体他们的在主面前的这个属灵的生命的这个更新改变是密切的连在一起的。那最近哈，这个我的生命呢是稍有一点改变哈。那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说这个你的属灵生命跟教会的属灵生命是密切关联的。这个我承认这个是确实是这样，但是呢，我们今天呢不仅要谈这个，也就是说十二使徒在当时他是整个教会的属灵的层面的这个领袖或者是带领人。那如果碰到今天的这个教会，世界各地的教会的话呢，也就是说是传道人的这个层面。所以说传道人的这个层面和执事的这个层面，这两个群体在整个教会的属灵的生命，或者是各个的神的道是否兴旺，或者是整个教会的光景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我们特别的就是要来今天要来思想一下我们怎么样这个在这个角度里边来追求哈。我们特别来看一下这个提摩太前书哈，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在新约后边哈，后边的186页，我们来看一下186页哈，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86页，新约186页。好，我来为大家读一下第三章的1节到第13节哈。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善牧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兼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 落在魔鬼的网罗里边。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团体，当保罗受感动来写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就是讲到了这个教会里边很重要的这两个团体。那一个团体呢，是这个监督的这个团体，也就是说呢，是传道人的这个团体，也就是我们如果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讲到，这个团体是一个专门负责祈祷传道的这样的一个团体，专心于祈祷传道，专心于教会里边属灵的建造，专心于教会里边弟兄姐妹属灵的追求渴慕，这样的一个团体。那第二个团体呢，就是执事的团体。这两个团体你会发现哈，在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这个地方，对他们的要求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比较少的讲到在恩赐方面，比较多的都是在讲到他们的生命和品格。也就是说，我们这两个团体，我们在教会里边所起到的一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两个团体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你在生命里边要非常非常的追求的。这个是你如果看这个翻回到《使徒行传》哈，翻回到《使徒行传》第六章，当他们在选执事的时候，他们有几个条件。但是当他们在选执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们选执事的时候，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好名声。那这个好名声的话呢，当你明白这个好名声的时候，你在后边到了哥林多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的时候，讲到好名声不是一个人仅仅非常注意而产生的好名声。那这个好名声是因为他们包括监督包括执事在生命上有非常非常非常渴慕的追求，在这个生命上有很多这个追求渴慕，在生命上学习效法主所产生出来生活生命产生出来的很多的改变而产生出来的好名声。弟兄姐妹，这个好名声好不是说因为这个你很会，仅仅是因为你很会做人。那有的人是因为我们很会做人，我们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那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呢，久而久之，我们生命里边的内涵还是会显露出来的。那在这个里边的好名声，保罗在这里边讲的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在生命上非常追求的一个人，在生命上非常成熟的，非常渴慕主的，非常的有在属灵上有进步的。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教会的这两个团体，包括从传道人开始，包括执事，我们要一起的在生命上要好好的追求的。因为圣经上很清楚的给我们这个，我们生命里边的 是否渴慕，是否好好的追求，我们生命里边有没有主的样式，对整个教会属灵的追求是非常有影响的。所以耶路撒冷这个教会是那么样的神的道兴旺，有很多的人归主，那么样大大的被神祝福，跟他这两个团体在神面前的光景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我相信从我开始到我们的每一个执事，我们要在生命上真的是要好好的来追求的。为什么呢？不仅是传道人他的生命会影响到整个教会的光景，弟兄姐妹，执事们每一个人属灵的光景也会影响到教会的。同样的，这两个团体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团体。如果我们的生命里边没有好好的追求，没有好好的对付，没有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每一天都被更新改变，我们的老我被钉死，我们的旧造被神钉死，我们的新我不断的活出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的一言一语我们都会影响到整个的教会，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时候，他大量的东西都是在讲人的生命、人的品格、人的道德。所以这两个群体，保罗并没有讲太多恩赐方面的东西，他讲了这两个群体最重要的都是在道德层面、在生命的层面、在甚至是个性的层面、在他的属灵的追求的层面，这个东西我们要好好的追求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也请每一个弟兄姐妹为传道人祷告，为执事祷告，好让我们这个群体先开始变成是渴慕的，先开始变成是属灵的，先开始变成是有追求的，先开始变成是完全旧造被破碎被打碎，新造活出来的。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如果要追求，我们必须要从最核心的团体里边我们开始追求。那最核心的团体就是传道人和执事的整个这个团体，我们要形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是渴慕来追求的，在生命上深深的知道自己的生命上我们需要不断的来进步，不断的来追求的。当我们在这个层面不断的追求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的教会才会在生命里边渴慕来追求的。就好像一个家庭里边，我们如果期望我们的太太或者孩子来追求，老公先要在生命上好好的来追求的。所以这个是我相信哈，我们真的是七位执事还有传道人，我们需要在生命上深深的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不够这个标准。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是要在主面前起来渴慕，我们看到我们的贫穷，看到我们的光景，看到我们的落后，我们要在主面前起来，来追求生命，追求品格，追求美好的灵性，这个是第一件事情。不能说我做了传道人我就是传道人了，对不对？这个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们生了孩子我们就本能的变成父母了，这个是父母。我们做了传道人，我们是不是就是好传道人了？我觉得不是这样，是需要一生来好好的追求的。包括做了执事也是同样，是需要花尽我们所有的时间和生命来好好的追求生命和品格的。所以我们这样的生命，我们走出去，在我们的工作的场所，在我们的家里边，在我们平常的行事为人里边，我们会因着我们的生命，因着我们的追求，因着我们的渴慕，因着我们愿意被对付，因着我们生命里边不断的被破碎、被更新、被改变， 我们产生出来好名声，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以前我刚开始教学生的时候，这个我很多的时候我会骂学生，你知道吗？哎，时不时的，有的时候实在忍不住了，还会拿那个铅笔打一下学生。现在我是完全不打，然后呢，很少很少骂他们。为什么呢？这个好名声很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好名声不仅说在教会里边好名声，在家里边要有好名声，你在工作的场所都是要有好名声的，弟兄姐妹。神是鉴察我们生命里边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不管是我们在任何的地方，我们不能到了教会里边来，哎呀，我们非常有爱心，但是我们在工作的场所里边，我们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在家里边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情。弟兄姐妹，这个东西它还不是一种技巧，它是一种生命里边因着被主完全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生活，我们的个性，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在主面前被主对付更新，我们自然活出一个超然的敬虔的生活而产生出来的好名声。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时时刻刻的要明白，我们是活在主的面前的，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脾气，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我们怎么样处理金钱，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好像每一分钟活在神宝座面前一样。那这个要求是很高的，那这个才是真实的一种我们的生命的光景。那这个东西会带给整个教会属灵状态的一个不一样，所以这个是必须要追求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这样的，不可能的，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因着追求而产生出来的。弟兄姐妹哈，真的是这样，这个日久哈，真的是看见一个人真实的状态。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你会发现你刚开始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他是这样的，可是你慢慢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真实的光景就出来了。我希望我们的生命是在主面前被对付到一个程度，被更新到一个程度，我们不仅在家里边，不仅在工作场所里边，不仅在教会里边，在我们生命里边的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时候，我们独处的时间，我们都是敬虔的，都是爱人的，我们生命里边都是无懈可击的，我们追求是那样的渴慕，那样的真实的被对付，那样真实的被更新改变。当人越看我们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人生命里面那个基督的样式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彰显，越来越长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这样追求的。因着传道人，因着执事，因着每一个弟兄姐妹，慢慢的整个的教会都是在属灵上面有渴慕，有追求的，有目标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觉得今年你在属灵生命上，你觉得你没有什么目标？你有没有感觉到神在你生命里边一直在光照你某个生命里边的东西，是你需要来对付的？弟兄姐妹，我最近常常觉得神在我生命里边一直不断光照我，一直不断对付我的，就是这个爱心的问题。我会发现我里边常常是没有爱的，我会发现我里边，我常常一直要不断的为爱来祷告。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你最近圣灵在你生命里边一直不断的提醒你要去改变，要去祷告，要去得着的一个层面。你应该是每一天你在生命的追求里面，圣灵都有带领，都有带领你祷告，都有带领你追求，都有带领你更新，你的生命就会一直不断的往前走。你不能说这一年你感觉你生命哎呀好的不行了， 你觉得你现在简直是好的不行了，每一个人都不行，剩下的教会每个人都，你觉得你太好了。我跟你讲，这样的一种状态你就停滞了。我们一直要在神面前不断的要来祷告，让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一直不断的有更新的，一直不断在圣灵里边是有一个祷告的，那个祷告就是神在你生命里边放下的那个渴望，他希望你在这个上面能够成长，他希望你在这个上面能够长进。我记得我信主的前十年，一直 constantly 一直不断的为一件事祷告，就是我的谦卑。那在那个十年，刚信主的那个十年里边，也是我侍奉或者是很多的方面，我经历很多很多的挫折的。后来这个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那个时候开一些内在生活小组，那时候在查这个谦卑哈。大家都在说，哎呀，我这谦卑不够。然后呢，这个陈传道那时候就发言了，在那个桌子上说，我觉得我很谦卑。那真的，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弟兄姐妹还记得，我觉得我很谦卑，我觉得我是教会里面最谦卑的一个人。我当时真的是这样，而且一点都没有感觉这个，我不谦卑哈，这个，我当时的感觉，我就是感觉我是教会里面最谦卑的，因为我追求了十年谦卑，我最后追求到一个地步，我太太说我坐在椅子上都没有话，你看这个够谦卑了吧？可是我慢慢的发觉，我生命里边其实是非常骄傲的，所以那个骄傲是从骨子里边产生出来的。那最近我读到一些文章也是，你看他们神启示他们生命里边，你要好好为谦卑祷告，他们就好好为谦卑祷告，每一天祷告，祷告了好几个月了以后，然后再去那个姐妹那边问，那个姐妹说，你刚刚只有那么一丁点的进步，你差得很远，好好回去再为谦卑祷告。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里面，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在属灵上边，我们每一天都知道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他放下的那个圣灵里边放下那个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不是他正在我们生命里边为着我们的爱心，希望我们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神在外边不断的来更新改变我们爱心的问题。也许是我们口舌，我们很喜欢讲话，我们很喜欢批评论断，而我们的口舌从来没有谨守讲积极的话、鼓励的话、造就人的话、喜乐的话、鼓励的话。也许是在这方面，也许是在我们的谦卑方面，神一直 constantly 一直你跟祷告，如果你很敏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祷告是你一直要不断的祷告祷告祷告，你会发现你的属灵生命就开始一直不断的前进，一直不断的前进。那这个东西正好是神在你生命里边这段时间里边，他希望你借着祷告一直不断的来追求，在渴慕生命里边的更新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真实的长成基督的样式，真实在生命里边，在品格，在个性，在属灵的层面里边不断的提升，因着我们不断的提升，传道人的提升，执事的提升，而带动整个教会在属灵生命里边不断的提升和更新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能够觉得我们的生命，你看我的骄傲在什么地方，我在家里边虽然我太太在说我，但是我心里边常常想的是，哎呀，我的生命简直比你好太多了，你知道，就是这种心态。那这种心态也许它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不合神心意，不讨神喜悦的，因为他没有在神面前有一颗真实谦卑的心，让自己知道自己是一无所有，自己是一无所能，自己是一无所成，自己是一无所事。本身陈潇这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真的是这样，那个里边是多么黑暗的一个人， 是因着神的怜悯。当我真正的在神面前带着这样的一个心俯伏在神的面前，恐惧战惊的在他的面前敬拜他，知道自己是何等的污秽的时候，那才是真正谦卑了一点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生命里边不断的这样的追求，我们每一天都有生命里边的一个历程的。就好像学钢琴的孩子，这个老师这个星期给他了几个曲子，这个是他的作业，他又不停的来练习，不停的来练习，不停的，然后这个过了以后，他的生命就成长了，然后又有新的东西。这个跟我们属灵的追求完全是一样的。神在我们生命里边这一段时间，他就是让你可能在谦卑，或者在话语，或者在谨守，或者在个性，或者在脾气，或者在渴慕各方面，他希望你在这个方面开始不断的在那里追求成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第一件事情哈，真的是要有属灵的渴慕和追求的，真的是要有属灵的渴慕和追求的。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一睁开眼睛，我里边深深的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又失去了爱。然后我就开始为我所有的家人，为我所有的亲人，为弟兄姐妹，为啊所有我认识的人在那里祷告，求主把他的爱充充满满的放在我里边，充满在我里边，在爱里边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你会发现我的心就慢慢慢慢的开始丰满起来了，开始慢慢慢慢的充满了主的同在，慢慢慢慢的开始充满了那种祝福和甜蜜。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的。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个是我原来的那个光景，那个是一个没有爱的一个人，那个是一个非常的重视这个成就的，那个人对很多人都有意见的，以前弹钢琴就看不起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败坏的一个人。但是圣灵就在那个层面里边开始赐下一个祷告，赐下一个渴望，先从爱里边让你的生命开始丰满起来，一直不断的祷告，为所有的人，为所有的朋友，为所有的弟兄姐妹，为所有这个以前认识的同工，一直不断的为他们祷告祝福。我的心就开始慢慢的丰满，慢慢的火热，慢慢的温暖，慢慢的充满了主的同在。一直祷告到什么时候？祷告到我的心时时刻刻都充满了主的同在。有的时候最近已经非常少了，有的时候心思意念里面突然有不洁的思想，马上就要开始一直为自己的圣洁，一直不断的在主面前呼求呼求，祷告呼求，然后神把他自己的圣洁完完全全的放在我们里边。这些都不是自己咬牙切齿挣扎出来的，而是在主面前不断的呼求追求，从天上赏赐进来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好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要求主说，主啊，你在我生命里边正在做什么？在属灵的层面，在属灵的生命里边，在个性里边，在脾气里边，在我属灵的追求里边，你正在做什么？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在你面前一直不断的祷告和渴慕的。也许主现在特别更新你，让你和他的关系是要非常非常亲密的，可能你就是要在这个层面里边要花时间来等候他，花时间要来渴慕他，花时间要跟他建立一个面对面的关系，花时间要跟他倾心吐意。很多的时候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祷告都是，主啊，你在哪里？你会发现忙了一天了以后，主不见了，你知道吗？这个很可怕的，对不对？忙了一天，你会发现你一直在忙，有的时候这个学生谈不好你还发点火，主不见了，一直祷告，主啊，你在哪里？让我们的心，其实主都在那里，但是我们的心远离了他，让我们的心重新回到主的面前来，靠近他，来渴慕他，来与他面对面。睡觉要睡在神的同在里边，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那你知道上帝的同在充满你，
那是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安息，充满了甜蜜。这个是我们，你会发现神在这两个层面那个团体里面都有的要求，都有的，不只是对传道人，对执事也是同样的，对同工也是同样的。那第二件事情你会发现哈，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哈，你看第二件事情他们讲什么？第一个是好名声，我刚才讲的就是在生命上不断的要渴慕来追求，来每一天来更新啊，神赐给我们在圣灵里边的祷告，知道神要我们在什么地方追求。那第二个方面你会发现他讲到要被圣灵充满，你看这两个团体哈，这两个都是同样的。第一件事情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到这个传道人的团体和执事的团体都是在生命上边、性格方面、品格方面，在属灵的追求方面都是同样的。然后第二个，他们两个团体一个共有的就是要被圣灵充满的。所有的这些使徒在五旬节的那天都被圣灵充满了，然后当他们选出七个执事的时候，他们要求这七个执事不仅有好的名声，不仅有好的品格、好的生命、好的追求、好的个性、好的属灵的属灵的这个 level， 然后第二个条件都是要被圣灵充满的。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何等需要的。我相信今年哈，能不能够传道人和所有的执事，甚至所有的会众，我们要一起起来来追求圣灵充满。我觉得我非常亏欠哈，因为我以前有在灵恩的教会里面待过，所以对这个，对他们讲的这个圣灵充满，我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很多的疑问。但是当我慢慢的走进这个内在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的充满是神让我们得救以后对我们最大的一个祝福。什么是圣灵的充满呢？圣灵的充满并不是一个人疯狂地倒在地上在那里大喊大叫，圣灵的充满是一个人被复活的主全然地充满他的灵魂体，复活的基督全然地掌管了这个人，复活的基督住在他里边，这个人充满了属天的甘甜、属天的安息、属天的爱、属天的圣洁、属天的情操，这个叫做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把那位复活的主带进到我们生命里边，让我们跟他有一个最亲密的面对面的关系，从此我们的人生不再是我们在地上行走而已，从此我们的人生，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变成了上帝的殿，复活的基督充满在他的灵魂体里面，他每一天跟着这一位复活的主一起同行，一起同工，一起行走在人生的路上。哎呀，弟兄姐妹，那个是最最大的一个祝福啊。这个东西我们如果不追求，我们真的是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丢掉了。一个没有复活的主全然充满他的灵魂体的人，我基本上可以肯定他很难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的，很难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脾气、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罪性、我们的老我是那么样的强悍，但是复活的主充满你的灵魂体的时候，弟兄姐妹，你里边所有的那些 desire， 你会发现突然一下邪情私欲、sinful desire、sinful 的这些东西全部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位复活的主借着你的身体、借着你的头脑在思想、借着你的口在说话、借着你的手在做事情、借着你的生命在彰显他自己。你知道这个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而你自己的生命从那种挣扎、从那种想达到神的标准里边的那种努力、从那个够不上的那种，全部都 脱落出来，你的生命里面充满了上帝的安息，充满了主的甜蜜，充满了复活的大能，充满了主的喜乐，充满了上帝在你生命里面放上的那些荣耀的那些盼望。这个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追求这件事情的，一定要追求我们是一群被复活的基督所充满的一群人，他跟我们的关系是那么样的亲密，那么样的面对面，他掌管了我们，他充满了我们的灵魂体，他借着我们思想，借着我们说话，借着我们行走在这地上，我们生命里边充满了他自己的情感。啊，这个是太宝贵的一件事了，弟兄姐妹，太宝贵了，真的是太宝贵了。我上个星期有讲到，我们生命里边最重要的头等大事，就是和这位主建立最亲密的关系，他完全充满在我们里边。当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那么渴慕，你会发现不仅我们自己充满他，这个地方会充满神的同在的。我前一次有讲过一次，就是说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鼻祖哈，就是这个罗炳森师母，他被复活的基督全然充满灵魂体的时候，他每一天就待在他那个房间里面，在那亲近主。有一天有一个小姐妹，神感动她来找罗炳森师母，然后她就来到了那个家敲门，然后那个房东就通知她，罗炳森师母在楼上，通知罗炳森师母就跟她说，你让她上楼来。当这个女的，她说她一走进这个房间，她以为她走进了天堂。哎呀，我就一直不断的看那段，我说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上帝大大的充满我，大大的充满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有人一走进这个地方如同走进天堂一样。弟兄姐妹，在人间还能找到比这更美好的吗？不可能了，弟兄姐妹，不可能在人间再找到比这个更美好的。他们在那里，哎呀，在那里吃主喝主，在那里亲近主，在那里欢喜快乐，在那里赞美主。他说六七个小时就好像一刹那间就过去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来到这里，上帝的同在是那么样的丰富充满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坐在这里以后，我们就想敬拜他，我们什么都不想了，我们根本就不想回家，你知道吗？你老公说，哎，你怎么老不回家，你这干啥呀，你就跟他说主在那儿啊。然后你老公后来就很奇怪，为什么我老婆不回家呢？你就跟他说你来看看吧。然后呢，你老公一来一看，哎呀，就好像看到主一样，就好像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一样，这个我们看到弥赛亚了。然后呢，那个人说弥赛亚在哪，你来看看吧。他一来一看就归向了主。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传福音是什么？我们传福音都是用嘴巴用一套道理把人给说服，最后人家接受了基督教思想，而不是让他真正的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他真的是来到这里，他遇见了复活的主，他趴在地上，他在那里祷告，他说主啊，你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为什么他遇不见？因为我们生命里边没有基督的同在，复活的主并没有充满我们的灵魂体，并没有充满我们灵魂体，并没有充满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心是那样渴慕，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整个教会充满了神的同在，每一个人都渴慕这件事情。后来这个罗炳森师母建立了信心家庭，很多很多的同工都跑到那儿去了，每年有上千的传道人进出信心家庭。他们去那里做什么？就追求一件事情，就是希望罗炳森师母所经历到的那位复活的基督充满他的灵魂体，那样浩瀚的基督的同在，神的同在也彰显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哎呀，到那里渴慕啊，到那里追求啊，到那里渴慕，直到他们得到了饱足，得到了以后才离开，然后时不时的又跑回去追求。这个就是整个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代里边基督徒可以在地上所能够拥有的最蒙福的生活，最享受的基督徒的生活，最大的一个除了救恩以外最大我们在地上可以拥有的一件事情，就是面对面的可以和这位复活的主可以在那里亲近。这位复活的主充满我们的灵魂体，整个的教会聚会的时候充满了神的同在。哎呀，我们的身心灵，我们一坐在那边，我们的身心灵就向着主在高歌，我们向着他在欢唱，我们向着他的那种祷告，那是何等亲密，何等面对面的一种祷告。弟兄姐妹，我们要追求这个，我们先要从传道人，先要从执事，从这个团队开始，最后变成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开始来追求。我们不仅要来追求属灵的生命上我们不断的有进步，我们每一天祷告，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天的属灵的塑造，借着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知道到底是谦卑，到底是圣洁，到底是爱心，到底是口舌，到底是个性，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直在追求，我们还要追求这位复活的主全然的充满我们的灵魂体。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祷告。真的，我们这个查经是很好的，但是它只是在生命的层面，不是，它只是在思想的层面，他只是在发表你对经文的一些看法，他只是在发表基督教思想。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进到跟这位复活的主那么亲密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在成长，让我们的分享是在生命的层面里边，是与主这种活泼的关系的层面里边，是这样大的一个分享可以造就弟兄姐妹来到这位生命的活水的源头，在那里欢然取水。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再停留在知识分子的头脑里边了，他必须要来真的，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走进这个领域里面去。这是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最宝贵的应许。哎呀，多么宝贵，圣灵的充满，那是复活的主全然充满你的灵魂体。弟兄姐妹，我说句实在话，我第一次追求的时候啊，是在这个 Starbucks 星巴克的那个那天太累了。我们家那边哈，在这个旺斯这里边有一个星巴克的这个咖啡厅，那里边有好多沙发，你知道。我那天一走进那天天气很热，然后我就坐在那个沙发上，然后我把眼睛一闭起来，一祷告，一追求主就把我带到了那个。好像尼加拉大瀑布一样，那样浩瀚的生命的活水，主跟我说：“你渴了，你就在这里喝吧。”哎呀，我就在那里喝啊，我就在那里喝，我就看到我的灵魂呢、啊，在那生命的活水在那里喝，啊，在那里喝啊喝啊。所以最近哈，我常去星巴克，但是我去星巴克不是去喝咖啡了，我还是坐在那个椅子上面，那是我的宝椅，你知道吗？我坐在那是去喝生命的活水，我一闭上眼睛，主又把我带回去那个地方。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我们的生命被洁净了以后，神很多的时候是把生命的活水，浩瀚的江河，像尼加拉大那个水都是那个 sprinkle 的这种水，透晶亮的，哎呀，浇灌在里边。哇，那个灵魂里边的干渴完全的饱足，灵魂里边的那种疲惫完全的被消除，取而代之是浩瀚的活水，你里边充满了上帝自己。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一直在圣经里边一直要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起来渴慕，我们要起来追求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对执事的第一个，就是生命里边要好好追求，生命里边要好好的追求性格、生命、脾气各方面品格，在无时无刻不是活在神的面前，要好好的追求， 好让我们活出这个生命里面，并不是做出来，是活出这个生命里面，在家庭，在工作，在各个场合活出这个生命，因此而有了好名声。第二个就是和主，这位复活的主是那样的亲密，他充满在我们里边，浩瀚的活水的江河，生命的清泉，那个江河，生命的高油，生命的爱，安息，喜乐，都充满在我们里边。弟兄们，你在这，你在那里 喝吧。弟兄姐妹，什么是传道？传道就是要传这位道，你要把人带到这一位永生的道，这位道成了肉身的道，这位太初有道的道，要把他带到这个道的面前，让他和这位道信从这个道，接受这个道，被道充满，在道里边得到生命的活水，生命的江河，喜乐，爱，平安，永生，这个叫做传道。我们不是传一个道理，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讲一套基督教的道理，我们没有把人带到这位复活的道，生命的道，永生的道，创造宇宙万物的道，道成肉身的道，要带到那里边，我们是传这个道，我们不是传一个道理，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有多少的道理，弟兄姐妹，都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当我们追求这位主，我们充满了主，我们聚会的时候充满了主，当人一进来的时候，他就遇见了这一位复活的永生的创造宇宙万物的道，道成了肉身的道，太初有道的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道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道的，这位道成了肉身，生命在他里边，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复活，他就是荣耀，他就是一切的平安，上帝一切的丰盛都住在他里边。哎呀，弟兄姐妹，我们太需要被更新和改变了，弟兄姐妹，太需要被更新了。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方面哈，第三个方面，你看在这里讲，他说呢，好名声，被圣灵充满，然后呢，他说是智慧充足的人。弟兄姐妹，当你真正的被基督充满了以后，你会发现我们开始就有了上帝的属天的这个智慧。刚才这段讲到了执事的这个团体是特别处理教会里面所有行政的，处理教会里边所有的这个，因为他两个团体是有分工的，是要处理这个行政的这个角度的事情，事务性的东西，所以需要有智慧，需要有智慧，但是这个智慧不是曹操的智慧，不是大卫王杀哥利亚，杀他的勇士的这个智慧，而是从上帝而来那个属天的清洁的智慧。所以在雅各书里面讲的，他说从天上来的智慧是什么？先是清洁，后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天上的智慧的特征。他是不会起纷争的，他是带来爱的，带来合一的，让弟兄姐妹成长的，他是没有自我的，没有野心的，没有罪恶的，他是没有人的肉体的，他是没有人的情欲的，他是 pure 从天上来的属天的智慧，这个天上的智慧带着清洁，带着爱，带着合一，带着包容，带着忍耐，来处理教会里边所有的事情的。所以当我们都被这样的智慧充满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相信这样一个团体一定是合一的团体，一定是不会争你谁大谁小的，是一个合一的团体，是一个谦卑的团体，是一个谦卑来服侍弟兄姐妹的团体，它不是一个当官的团体， 它不是一个管辖众弟兄姐妹的团体，而是一个真正的为众弟兄姐妹服务的、谦卑的、为弟兄姐妹洗脚的这样的一个团体。这是属神的智慧。属人的智慧是自己怎么样往上爬，而属神的智慧是带来合一，带来谦卑，带来舍己，带来清洁，带来服务，带来一个仆人的心态的一个智慧。
弟兄姐妹，我相信哈，我不是一个有智慧，我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但是在我们家里边哈，那么错综复杂，大家不知道我们家很错综复杂哈，这个我们家很错综复杂的，你知道吗？这个我太太和我的岳母哈，这都是台湾的本省人，你知道吗？这个在一起全家都是讲台语的，我完全听不懂，是吧？这个而且呢，这个很多的时候他们都是有台独倾向的，你知道哈，在这么错综复杂的环境里边哈，那我怎么处理呢？我就是求主让我有属天的智慧。属天的智慧必定是一个谦卑的智慧，必定是一个服务别人的智慧，必定是一个爱的智慧，必定是一个清洁的智慧，必定是一个舍己的智慧，必定是一个让别人得到益处的智慧，毕竟是让上帝的名得到高举的智慧，毕竟是合一的智慧。它不是结党纷争的智慧，它不是你死我活的智慧，它不是消灭了你让我壮大的智慧，它不是在背后把你搞死的智慧，它不是在后边这个建立自我的派系的智慧，它不是让自己飞黄腾达的智慧，它不是这个损人利己的智慧。上帝而来的智慧永远是谦卑的智慧，永远是服侍的智慧，永远是看自己最渺小的智慧，永远是把别人建造起来的智慧，永远是合一的智慧，永远是相爱的智慧，永远是充满了高举主的智慧，永远是自己愿意背十字架舍己的智慧，永远是在弟兄姐妹中间劝人和睦的智慧，永远是让人彼此相爱的智慧，永远是饶恕的智慧，永远是不批评论断的智慧，永远是看到别人长处的智慧。所以弟兄姐妹，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三件事情是我们一定要好好来追求的。当我们好好追求的时候，我相信整个教会的属灵生命的这个成长会不一样，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为这件事祷告，为传道人祷告，也为执事的群体先祷告，好让最后我们整个的教会在这三件事情上面大大的成长，好不好？大大的成长。所以谈到这个教会，谈到这个智慧的时候，这个尼托生弟兄早年的时候，他就跟一个比较年长的同工常常意见合不来。尼托生是非常聪明的，他就去找他们的那个教士，一个传道，一个宣教士。他去了以后，那个宣教士跟他说什么？他说他是年长的，你是年幼的，你应该顺服他，这就是智慧。他没有站在尼托生这边来批评那个人，也没有站在那边来批评尼托生，他劝他们两个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后来有一次，尼托生又看见这个年长的弟兄也不顺服一个比他更年长的弟兄，两个人在那辩论。哎呀，尼托生高兴死了，你知道，赶紧跑到这个教室那儿去了，说：“你看，你看，他，我今天看到他
跟一个比他更年长的，他在那辩论，他也没有顺服那个比他更年长的。你知道吗？那个教师从来没说，哎呀，尼弟兄，你眼睛真明亮，你看得真清楚，你有属灵的看见，没有。他说什么？他说他们吵不吵架是他们的事儿，你在这里控告你的弟兄，你是什么样的生命啊？这个是属灵的智慧，弟兄姐妹，一个属灵的智慧永远是建造合一的，建造相爱的，建造饶恕的，建造清洁的，钉死肉体的，钉死情欲的，钉死仁义的。上帝被高举，每个人都在那里渴慕主，先是清洁，然后是温柔良善的，这是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在处理所有的事情里边，我们都是带来合一，带来相爱，带来饶恕，带来鼓励，带来圣经里边最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带着饶恕，带着谦卑，让弟兄姐妹更加的相爱，更加的爱主。而不是带来自己的派系，自己的被高举，自己的帮派纷争。哎呀，弟兄姐妹，我们太需要在这上面追求了。弟兄姐妹，今天的这三点，弟兄姐妹希望好好的在主面前祷告来追求，好不好？也为我祷告，我太需要追求，以前不知道，现在太需要追求，太需要追求。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追求。我真是盼望哈 ，I have a dream， 这个像马丁路德 ，I have a dream， 我们有一天聚会的时候，真的是这地方充满了上帝的同在，复活的主的同在 ，That's my dream， 不知道能不能够在我有生之年哈能够看到，哎呀，真是希望看到，你们有这个 dream 吗？还是你们也没有？哎呀，我希望你们有这个 dream，I have a dream，This is my dream， 真的。当我们有这个 dream 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太幸福了，我们太幸福了，好吧？我们唱一下这个，唱一下最后一首诗歌哈。